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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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有再补充两张讲义，其实这就是四安乐行哈。本来想说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因为四安乐行算是一个华华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修行指标哈，乃是我们在末法修学这种实相圆融实相的法，但也不是完全架空的啊，它提供了一些作为一个现前我们要修法华实相也应该要遵守哪些的修行法则，所以我们今天补充的那两章啊，我想大家可以自己细看啊，因为我想有时候要大家去找啊，除非是很有缘啊，自己很有心啊，这个不知道等到哪时候，不如我帮你们找好。那这里面也很特别哈，我想大约稍微提一下了哈。那想说末法我们应该如何来说这个经，好，我们打开那个注解，就是注解的第四页哈。他自己讲说应该在后二世啊哈，护持读说是法华经啊。那这个世尊啊，这个文殊菩萨就问说，世尊，菩萨摩诃萨于后二世云何能说是经？要说是经要怎样哦？你看说经也不容易啊，说经你要有这样才容易将经的精神给显出来啊。这个他不是说你懂，你文字上懂，这个意容易不容易显啊，精神不容易显化出来啊。他就讲说，我告文殊师利，若菩萨摩诃萨于后二世欲说是经，当安住四法。就是说你要说是这个经的人啊，你必须安住四法。所以其实讲来讲去我们根本没资格说。好，那所以说这个经再也不是，所以我一直在最近一直在提到那个经不是文字的经，是那个理。好，金刚经，金刚经的这一份般若法理。好，你可以不用谈金刚经的文字，但你可以说出金刚经的这一部经的精神，那这就叫金刚经啊，能显得这个义啊。所以说你如何显法华经的法华实相义，你必须有具有这样的条件才能显这样的义啊。那我们当然有些地方念过，因为其实一直想找个机会来谈这个安乐行义啊，我怕答应太多了讲不完，所以我这个是一个我们现在菩萨，即便菩萨不像我们想的这样的那么轻易，我们现在的菩萨很多都容易败坏菩萨了，所以这个包括一教经，包括法华经，你看它这么一个圆顿的一种修学法门啊，最圆融的法门，他提供出来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务实的修行态度，即便是菩萨啊。我们再念一下了啊，第一个是身安乐处，我把他们点出来，因为身口意还有四愿啊，就是说发誓四愿有四安乐行啊。一则安住菩萨行处及清净处，能为众神演说是经。文殊师利，云何名菩萨摩诃萨行处？若菩萨摩诃萨住忍辱地，柔和善顺而不触暴，心意不惊，又复以法无所行而观诸法如实相，亦不行不分别啊，就是说他无所行亦不行不分别啊，就是说 他能安住于无所行，而能观诸法实相，那亦能不行不分别，能观而且又能不执着啊，这个是菩萨行处，菩萨当行，所以说他应该他的身心经常是柔顺的。这个菩萨他这个柔顺，当然这个柔顺必须要从哪个地方来谈柔顺呢、啊？这个柔顺绝对不是光只是一个表象的柔顺，应该是在法上的柔顺啊，而不是一种刚强粗暴的。刚强粗暴为什么会这样？执法为由嘛，以法性啊，以法性里面强烈执取，然后取好恶之心呐、啊，啊，这个才会产生那种粗暴之心呐、啊。那心意不精，那这样都不精呢、啊，随境而转，当然会精了、啊。他能安稳，这是菩萨，其实这个都是菩萨的当行的、啊、我们大约提一下了、啊、哈。因为透过这样念，以后有机会大家有心的话，还可以多点心去看一下哈。云何名菩萨摩诃萨清净处？菩萨摩诃萨不亲近国王、王子、大臣、官长，不亲近诸外道犯之泥见子及造世俗文笔啊，占勇外俗及怒伽耶陀啊，这些属于外道的这些文书啊，这些世间的歌词啊，乃是这个知识啊啊，亦怒伽耶陀等啊者，亦不亲近诸系凶系啊，这个应该相差相扑及那等啊，这个我就不再讲，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了、啊。等种种变现之系，又不亲近旃陀罗啊，这些，他为什么？照理讲，我们讲说菩萨应该是随和，对不对？在菩萨应该是什么都能包容的，但这里竟然在《法华经》里面的四安乐行当中规划出你不能亲近，你不能亲近这些造恶的人，好，容易有造身口意业恶的人，为什么？你容易沾染了，如果并不是像我们想的这样的，我本来。我们如果在经教里面多细心去思考，我们行菩萨也不狂妄的，不狂妄到什么都不管，这都可以，那也可以，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是呢？你要是说讲声闻法是如此，他跟声闻法你不看很像吧？是不是？他不是我们想的这样说，哎，毫无分别，没错，精神要毫无分别，但在事项上当有的守护啊。菩萨当这样的，所以你看别的经典不说，连最圆融的实相的华华经竟然也告诉未来的菩萨当守护者，不像我们现在说都毫无遮拦，也不分身份，那自以为是自己可以超越，我将全部都靠近，结果就完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很大的一个启发，像我们这样一路上所谓强调大圣大圣大圣，到最后为什么会败坏？该守的你没有守，哎，好，田猎这个旃陀罗就是宰屠宰户的哈，鸡畜猪羊鸡狗啊，田猎鱼捕猪恶利鱼，这就都不行。如是人等或使来者，则未说法，无所希望。他所谓的不亲近，注意哦，这不亲近就是我不沾染这样的习气，但我有没有完全用恶心？没有。你看他来为他说法，无所希望啊，我没有什么期待。就是那你看呢，他又接着这样讲说，又不亲近，求声闻比丘，比丘尼，又不是又不是以亦不问讯，你会觉得很特别啊啊，若以房中，若经行处，若在讲堂中，不共住。住子，我不跟你共住。求声闻者，那如果求菩萨的呢？可以，求声闻的不共住。你说这种排斥性？没有没有没有，他没有排斥，他只是这个就像，即使在那个经典里面，从华句经里面，你都可以看到，在现实修行当中，佛为弟子们告诉他如何防护自己的道心、道业的种种防护法。就跟我们出家人守出家戒律还不是一样吗？ 你菩萨要守持你菩萨的戒律啊，为什么？你初学菩萨你要不保护的话都崩坏了。我们以前狂妄啊，我至少就错了不少这个事情。有时候我们会在好意上说，哎呀，你去亲近一下南传的法，其实我没有恶意啊，但问题这里面其实都讲起来都是太复杂了，这个讲也讲不完了。其实我们的好意是希望他能真正了解修行人的那种质朴，但我们也想得太单纯了。往往一个本来可以发菩萨心的人，就在因为他根性还未稳，他进入了这种声闻的环境的时候，他其实退失菩萨心了，他退失掉了，很可惜呢。啊，他是不是坏？声闻法是佛说的啊。但问题是，如果他只是声闻种性，修声闻法当然就是这样嘛，他的因缘。但如果是不定种性，或是菩萨种性，只是因为因缘未成熟，当然真正菩萨种性是比较不会动摇啊，哈。但总是还是要滋润他。啊，你如果给他一个，因为他根性未稳，你给他这些要比较，就算我们修菩萨法的人，就像菩萨经典里菩萨戒里面也谈啊。菩萨比声闻人更好有极境呢，更希望涅槃呢，只是因为慈悲故呢。可是他如果根性不稳的话，他是不是有这一份道心想要求极境？会啊，你给他这种环境，他不是就那个菩提质量就萎缩。就他求声闻解脱可能是进步，可是在言好不容易的那种菩提心跟那个悲心是不是会退？会退呢。那我们的眼光，我们想的很简单，这个是一个资粮，你应该这样学。可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就这样学，学到最后，你说从道人纯粹解脱道来讲呢，这是好难得。但从菩萨道里面，我看到很多人其实那种原来向以菩提，然后生广大悲心要利益众生，其实已经萎缩掉了，已萎缩掉了。所以我们很开，我们很大方。拿众生的菩提心在开玩笑，所以后来这个经验告诉我不要了，我不再做。你们要学去学，但我不直接鼓励的。我就讲说，我宁愿你到地狱，我不要坏你的菩提心。啊，我如果深信菩萨精神的话，我如果深信菩萨大圣经典的话，我就应该守护这个观念。所以我们现在在修这个法的，其实必须要前后因缘具足，包括我们修法华三昧禅也当如是啊，也当如此啊。你这个不守护，那个不守护，就正如我在一个地方也谈这个法华三昧禅也，我说，因为我相信那个地方的文法环境跟我这边是不大一样，这边我是前后大圣的啦。哦、我就算你们讲阿含经，我讲阿含经也是讲成大圣了。我这里面不可能跑到一些小圣去的，因为我们的脑袋是前后一致的。当我要讲这个法华三昧禅语的时候，我讲说，请问你们相不相信法华经是我说的？我必须要加上这句话呢，因为你如果连这个都不相信，我这样讲这个法其实很困难的、啊，是不是？整个环境基本上你对法的信受根本条件就已经很缺，连大圣法的都还那么大的距离，你要讲圆融实相，那这更很难啊，是不是？现在这种条件都是越来越被败坏掉了，所以它不容易成就啊。我所以说我们学一学可能去做好会用的，我们不是拿来实修的，哎，实修的。所以你看他这里又讲说，我大约谈一下了哈。就是说我不共住，不亲近求声闻比丘，我不跟他亲近。好，这和嗔心，这完全也是理性，我希望大家再思考，那这是理性思考的。这前置我完全也不是用嗔心对立，而是在于个人修学在未来道业上增长上他必须要防护。这是你也讲说菩萨这样，我就像我们比丘戒、比丘尼戒，有些不能去的不能去，那不是这个道理一样嘛？好， 那你真的解脱了，你最好解脱，不要学阿难就是了啊。学一学就动，就被那个摩登伽尼他母亲将一用咒语就一绑住了，他想平等到就完了，他没那个能力啊。所以他该防护要防护，他就这样讲啊。他说：“或使来者随意说法，无所需求。”这个就是你当熟的。你看这个亲近，你哪些不能去？哪些你当守护的啊？要文殊师利，又菩萨摩诃萨不应于你人生取能生欲想象而未说法。假如你有这种能生欲想象的地方，尽量远离。你说那我要说法，问题不亲近。不亲近，我们经常就是为了小利而妨碍了道业，那这个都是一种很真实的防护。你看，所以你说我就讲说，《法华经》呢，它提出来是就像声闻律一样，啊，圆融圆融到它有没有波世俗地的？没有，啊，好，欲想而未说法，亦不乐见。若入他家，不与小女、处女、寡女等共有，亦复不尽五种不染之人，以为亲厚，不独入他家。若有因缘须独入时，但一心念佛。若为女人说法，不入此相啊，不现凶意，乃至为法犹不亲厚，何况复于是其他的？为法都不会坦诚特别亲密，何况其他事就不用谈了啊！不要续年少弟子，容易生爱。是年少弟子哇，很好玩这样哈，很可爱啊，然后生的那种情见就出来。沙弥小儿亦不要与同师啊，常好坐禅，应该要常好坐禅，在于闲处修摄其心。文殊师利，是名出清净处。这里面大家要，这个因为我们没办法细谈，当然你要知道它的味道。在你要修行的时候，你展现的是啊，你看的是一个圆融，但圆融有没有坏现前的种种差别？不会嘛？啊，就像维摩诘经我们常念的，就是啊，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不动。末法众生，末法在恶世，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啊，就是说若菩萨摩诃萨于后二世，二世当中欲说是经，你是不是要先防护？你应该是不是守护一些应该有的清净处？否则的话法败坏了，你虽行一些小方便，得一些成就，但到最后法败坏了，其实罪过更大，是不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空如实相，不颠倒，不动，不退，不转，如虚空，无所有性，一切语言道断啊，不生不出不起，无名无相，实无所有，无量无边无碍无障，但以因缘有，从颠倒生故说。好，这一切都是因为因缘有，从颠倒生才有这种种种相啊，才种种这一项，常观如是法相，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二清净处，这菩萨当行。你作为一个这个时代的菩萨，你必须要有个具体的生活规范，你有一个明确的行法在行，这才是真道人啊。再也不是一种笼统的，我还是跟大家提，就是说你有一个具体功课，这个功课不是光只是一个什么诵啊什么，它一个具体调心调练自己，增长自己功德力的一些作为。我平常怎么内观，我平常生活怎么防护，这些都是慢慢逐步依教奉行，这个菩萨相才出来。那这种观念都必须要奉行。我发觉我现在干脆自己条条写写几条就好了，就是说、哦、其他我也记不了啦，今生我就守这几条。有时候这样讲说，我的意思以我个人对我的观察，我就好好依我现在知道，把所有我懂的道理整合成我自己奉行的重要，就是几个重要法则。就像四安乐住，四安乐行不是几条而已吗？可是他就是为末法的菩萨摩诃萨说的。 那你也就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我可能很多观照不到，但有些地方是有相似的、相融色的。我呢，以我现前因缘来讲，我规划出我具体的行持，当守护的什么啊？那这个，因为有些人是因为经过很多佛法的理解，自己总设出几个条文。那对我们，因为自己消化过、想出来，你会很熟悉它的内涵。那我规划出我的总则给别人，别人不一定能用，为什么？他可能很笼统。但我们是透过对佛法的诸多理解以后，收摄 当中相贯通的地方，列出几个重要法则作为你修行的规念，这真就是以这个为防护。我的意思，我一直希望把这个修行法门啊，都落实到现实，包括生活规范，包括一切一切的东西啊，包括法的空观，怎么观察，都是要做这样的思考哈。那这是第二清净处，再过来口安乐行啊。那文殊师利，如来灭后，以末法中欲说是经，应住安乐行。若口先说，若读经时，不要说人及经典过。这就是你当守的菩萨戒啊，就是你不要说人经典的过失，亦不轻慢啊诸于法师啊，其他法师也不轻慢，不说他人好恶长短，于声闻人，注意哦，于声闻人亦不称名说其过恶。哎，奇怪哦，前面是不亲近声闻人，但在口业上不称声闻人过失，亦不称名赞叹其美，因为他这个有他的因缘，我轻易赞叹怕众生引导而误导，但这个毕竟是佛法，亦有众生因此得利益，所以我了然于心，有诸多因缘，所以我不称名赞叹其美，但我也不说其过恶，又亦不生怨嫌之心，善修如是安乐心故啊，诸有听者不逆其意，有所难问啊，不以小圣法答，但以大圣而为解说，令得一切种子。哎，就是所有难问啊，不以小圣法，都是以大圣法。但他对于声闻法，其实另外一个经，另外的点也有类似提到，就是说，其实声闻人还是有时候会为声闻人特别说了、啊，像佛也为声闻人说声闻法嘛，但在末法。末法的这种恶劣环境当中，成就一个大菩萨很难啊，所以这时候啊，我们其实如果你有更通融的智慧，你应该为他说什么？为他说声闻法，因为你有能力知道他是声闻根性，我为他说声闻法。但如果我没有这种根性的时候，我宁愿不应机，我也说大乘法，因为我不知道真应机在哪里。以避免我，即使我如果足够的能力啊，那我当然应机说法，但我没有足够能力的时候，我宁愿一概以大乘法回答一切法，那我也防护什么？因为我不了解众生根基，以声闻法为大乘根基人说，会不会有这种过失？所以在末法这个前提，都是在末法二世的菩萨当修，其实这个里面都应末世的恶世众生，菩萨应该要防护的，这有他的道理啊。以前都以为自己很行，现在走出来，华姐，你行回来，你现在才知道说，你也不敢快到，你也没有行到哪里，还是老实一点吧。我这种绕回来啊，一切重新认知啊，这心情也不一样啊。以前都。有些文字看是看懂，但真精神真味道不容易出来，慢慢现在有些味道陆陆续续能体会，这句话代表的意义很深远啊，简单几句话也够了。哎，接着你看他又讲说亦安乐处，亦安乐处哈，又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以后末世末世法欲灭时，受持读诵诗经典者，无怀嫉妒啊，惭狂之心， 义务轻啊轻骂啊学佛道者，求其长短。真的，现在我们现在都是为什么？我告诉你啊，末法法要灭的时候，难得有一个活的，你不保留他，你那么挑他的缺点，那缺点不是正常的吗？现在就是说，这么多众生，留有一个愿意学佛的，你就阿弥陀佛了，你不要再找他的麻烦了。你又把这个拿掉，就是说这个种子不是很好，至少还会长到了，你还不会饿死的。你再怎么坏，你也把它保留下来，你务必好好的守护这些菩萨根性的人。这个我们之前我在其他课不是跟大家提过吗？你不要对外面的人都很慈悲，因为还没学火都那个，结果这个已经很学火了，你往那去慢。我当然不是在，我其实是要，并不是说，那我们是不是要有所彼此区分？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在对没有学佛的人，你特别宽，这种宽容；那对已经学佛的，反而忘了他难得的德，反而经常在细微过失处啊，一直争，一直计较，反而不容易看到他难得的功德，那种能增长菩提根苗的，你怎么不去守护？我怎么要挑这些？这不是很颠倒吗？他已经有的你不守护，那没有的你一直用心啊？那我不是说你对那个没有的不要用心，我是反过来让你知道，有的你怎么都去挑他的过失呢？啊，所以我说在这个末法时代里面，愿意有一个修道的人难得啊，尽量成就了，就用尽方法，不一定要什么方式，但你一定要守护他那一份道苗啊，这个修道的根苗啊。啊，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求声闻者，求辟支佛者，求菩萨道者，无得恼之。啊，他毕竟有他的因缘啊，令其疑悔，所以你要配合前面的哦。偏不称叹其名，但也不以小圣法达。但你看呢、啊，他有没有对这些求这个比丘、比丘尼他们求声闻、求这个，你会不会，你会让他疑悔？因为如果要我答，你问我，我答大声，但我又没有反过来一定要破你的法，这老实讲这很难。在末法里面，我们除非很熟悉这个人，我们当然以大圣法为他答。那如果没这个因缘的话，你就依你的，不让他疑悔，你就安住在你的法上。除非他有心，他已经因这个因缘，你不要说人家在修声闻法，人家也没问你，没用啦，修没用，你这么无聊，就把人家吵的，人家没办法修。不会啊，你如果问我答，我说大乘法啊、哦，你求我回答你。那你如果没有，我不会去动摇你，无得恼之啊，令其疑悔。与其人言，汝等去道甚远啊，终不能得一切种子，所以则何？如是放逸之人，于道懈怠故，亦不应哈 啊，就是说。你不能让他疑悔啦，啊，啊，以其人，你不能讲啊，你没用了啦，啊，那又亦不应细论诸法有所增进，当以一切众生起大悲想，以如来啊起慈父想，以诸菩萨啊起大慈想，以十方诸大菩萨常因身心恭敬礼拜，与一切众生平等说法，以顺法故，不多不少。哎，不多不少，刚刚好，不以勤俭，你因为你特别，我多给你一点，没有，刚刚好。你在此是不得利益，我只为你说这个法，其他的多余的勤俭没有。这个人才好难得啊，多教一点，你晚上再来，我再多说一点，你们虐待他，虐待他，不用，刚好，以及因缘，所以这里面都是前后理过。观察一样的、哦、态度一样，乃至深爱法者亦不为多说。为什么？这没有多不多，因为他多到哪里，多到他刚好受用就可以了，其实没有多余的人情爱着、啊、乃至这个人现在、哎、 虽然他不完全呼应你，但他在法上能得利益，为他适当说法。这中间没有说因为怎么样我就去排斥什么，没有。那因为怎么样是不是我一定要怎么说，没有。为什么？如果在你此处不能得利益，你应当为他找一个得利益处，多刚啊，是不是？这中间没有嗔爱之分啊。所以菩萨当时时自我警觉，所以说以法为重。你这个观念要常有，这个观念要不常有，经常一段时间就掉入了世间情牵。即便你转大法轮，其实不过人间的爱见而已啊，也没多大作用啊。好，这个是这样，文殊师利是菩萨摩诃萨以后末世法欲灭时，有成就是第三安乐行者。说是法师无能扰乱啊，得好同学共读诵此经。我们再来讲，你有这样的心情，你就可以碰到的，你的身心安稳，你也可以得到跟你同伴同行的道友。亦得大众而来听说，听说听以能持，持以能诵，诵以能说，说以能书，若使能书功啊，使人书供养经卷，恭敬尊重赞叹、哦、这个也让人家愿意称颂、哦、你看，所以在法里面啊，他就不断的让你欢喜，然后从一词经典里面在读诵，以这个法不断熏习，受用这个究竟根本的佛道种子啊、哦、这个是愿安乐处啊，哎，怎么样，哎，又文殊师利啊，应该是我这个字啊，可能我太挤的哈、啊，因为我早上才弄的、啊。我们前面有说几菩萨行处、清净处哈、啊，那是第一个行，应该叫身安乐行、口安乐行、意安乐行，还有寺院安乐行，改把处改为行了 啊。那个处是因为我们不是讲有一个清净处吗？行处啊，那时候才用处。这个是安乐行啊。又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以后末世哈、啊，法欲灭时，有持是《法华经》者啊，于在家出家中啊，生大慈心；于非菩萨人中啊，生大悲心。因作是念，如是之人，则为大事啊。好，如来方便随便以说法，不。闻不知不觉，不问不信不解啊！其人虽不问不信不解事情，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谁在何地？以神通力、智慧力引之，令得住世法中啊！就是说，他应该要怎么样？有持这个《法华经》者哈、啊，于在家出家人哈、啊。乃是非菩萨要生这个心，什么心？他们怎么没有机会亲近法华经？所以我要发愿，未来能令众生，我已得的所有的道理，希望随我的能力，令众生有机会亲近法华，弘扬此法华，因为那是成佛根本法。所以这是他的誓愿心，就是你有这种心，后来你在讲这个法华经的时候，修这个法的时候，你是以真实性。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现在不是很多在上课，本身他自己对这个法只是在语词上了解，但他没有那个信受嘛。那你这个没信受的时候，在说法的时候，本身就产生了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不是讲说，最个简单的例子，我也重复在很多次了。现在很多在讲大乘法的人，本身不是一个非常，也不是说不信，就是一个很笼统的。他又不敢说大圣经典是佛经果说，因为他学太多了。你要是一般传统道场出来，他就觉得他玩的单纯啊，大圣经典佛说的啊。结果我们受到一般的训练完了以后，大圣经典是不是佛说，反而不觉得。他说阿含经才是，其他的还不是。那这下你怎么办？你缺少一个对法的信受啊。那这缺少对法的信受的时候，你说出来法的时候，对方能不能感受那种对法的那种恭敬？依教奉行的心，你不容易传达这个味道出去吗？ 所以一代一代一代距离越来越拉越远，越拉越远。所以课本读完了，但不会当作一种法宝，我好难得在这门课里面得到这个法药，我找个机会要依教奉行。没有啊，读完那下一堂呢，就读完了，完了就完了，就没了。所以读很多课，那没有一个具体的法门的那种掌那种的获得法药的那种欢喜啊，没有，是不是？好，这就是这个问题。那我们简单来谈了哈。那接着我们还是回头，就是因为本来这里面有谈到要不要乖离的那个四安乐行啊，所以既然已经重复再重复谈了，那我想借这个机会也谈一下好了啊，帮大家找个资料，也有心者可以再继续依此基础啊，再进一步啊。那我们昨天谈到的是那个我们不是有下根行者嘛哈，那下根行者又分三个，就是戒的上中下三品啊。那昨天谈到21页，那个因为你在修法华三昧的时候，慢慢会有这种安稳快乐无有不会，那一定心中啊，见如是种一一诸善业相啊，是上品戒根清啊，上品啊戒根净相啊。已是三品相貌，愿知戒根见得清净也。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讲的那个怎么去愿知。好，这个相，就是我们昨天也谈到，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种审查的机制，不要再那样盲修瞎练。你看盲修瞎，你要一个检查机制啊，包括你必须要有这种东西。包括后头他有讲啊，后头就讲说，有些相啊，有模式相似，模相似，那怎么审查？多听闻呢、啊？多听闻怎么多听闻？这就是我们平常学佛的之见，就是一个法在这里升起的时候，具有哪些因缘？那我们发觉说。这个东西你说它有，但它缺少其他的功德相，所以它是气空的，你就有能力抉择啊。那这个就在我们平常学习当中，你如果真的很熟悉，你就能去抉择这个东西，应该可以啊，是吧？这个所以你必须要，你会看到你有这种戒根，还叫戒根有没有？我其实最近上课不是要谈吗？我们持戒完了以后，有没有你化解你的戒体在增上？戒体增上会有哪些现象？你那种对一个烦恼造作的防护力啊，你一直在增长，你的烦恼心是在降伏的。你本来是必须要很努力去对治这些烦恼，你化解，你现在会从驾轻就熟，或者说不烧不用太努力太挣扎，就很容易很自然的。那我不但在持这个，我持这个戒不但慢慢不勉强，竟然还得喜乐，前进了，你的戒体前进，慢慢前进，你要从这里去觉察了，啊，你不要越修就越来越清净，可是越来越沉重，嚯、哦，从几条现在改为两三百条，这个实在是不容易啊，他把它当来拿来扛的，不是啊。它一个融射到里面，等于是它的戒法再不是一个耶稣，而是一个那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你看这自然的，你就知道这个人的戒体啊清净，自然，哎，啊，其相众多不可广说。若最重难灭而能用心，苦道忏悔不止，或时见诸罪相，所谓见无啊投手。啊，即深坑浊水，猛火臭秽，种种诸恶境界，见以心生恐畏，当众忏悔啊！忏悔不止，于后亦得戒清净也。就是说，这个极重罪啊，你会看不到头手，因为那个是根本，换根本，换根本的话，你起来了，你也没那个相。可是你要知道，你当你起这个相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第一个要两个观念。第一个你在感应，所以你要欢喜，再过来你的确有这种病，你要谨慎。 就像说你今天如果有重病，你本来不知道，你今天看到医生，医生跟人讲说你重病，不过还好来得及，就这样，你知道他两头，第一个希望也出来，但如果你没有好好重治病，你会有这样的很糟糕的后果出来，这叫两头。所以佛法修忏就是这样的两头，他不是一味的从恶面去一直思考，思考到最后把自己的信心未来的希望都打击掉，他不是，他是在修忏的同时也给自己未来的亲近带来希望，他是两头做的、哦、所以你在引导人家忏悔，不是吗？打你完了啦，你死了啦，但不找你还活的，一讲完就死了，那你这个就用佛法把你这个慧命给他折掉了，不是，你如其所如的他的罪有多重你当说，但你也必须要给他机会，佛法本来就这样啊。那你这样修，所以你看到这些种种的恶相出来，这个恶相不会凭空出来，一定是在某个刺激因缘当中它就显现出来了啊。显现出来的时候你要知道说，第一个也感应，但的确有这样罪过相，所以你只要当众忏悔啊，心生恐畏，因为这不是七光相，是的确有如是烦恼，这时候你应该更加努力，到最后你还是得戒清净。那这前面也讲嘛，其相众多不可广说，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各个因缘啊，每个人在同一条罪当当中啊，有的人啊罪有，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一起杀一个人，连果报都不大一样，为什么？一个人在杀一个人的时候，他有一个在刹那心念当中有很多业道会出来。有的人是在杀的时候，比如说我讲说一个人是傻傻的跟你一起杀啊，他也出手杀啊，一个人是他也出手杀，不过他是计划者，他以我们十二业道里面不是有杀生嘛，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嗔，对不对？还有痴，所以有时候往往一个业道里面插出几个业道出来啊，有的人是他只是愚痴，那有的人是他嗔业道也造，他的杀生业道也造，愚痴业道也造，甚至众多业道合合在杀生处啊。那个可是就是这个是也有报应的，是很坚固的，很坚固的。所以为什么当一个人有正见的时候，他造的业也相对不一样？正见真上的人造的业相对跟那个没正见的差很多。正见真上的人在造业的时候是有个距离感的，你知道我在造恶的时候内心其实有一个自我否定，这其实不应该，你光他们这一点点就差很多、哦、和一个造这个业理所当然，哼，那光这么一个理所当然果报就差很久了。所以你看啊、哦，你不要看我们那零零碎碎、零零碎碎这样听听听，其实都在增长福报，都在增长。好，接着我们再看，云何当知中根行者得正净相？所谓得定根清净，旧中亦有三品，下品行者若以坐禅时，忽觉身心沉静，发诸禅定。好，我先把它念完，大家就知道啊。所谓欲界住，即啊未到地定啊啊未到地啊未到地定，身心空寂，身中诸处次第而发，觉观分明，喜乐一心，默然寂静。或缘众生正慈悲喜舍，或缘啊，或复缘佛相好，善心开发，入诸啊三昧，如是等啊种种诸定。是名下品定根清净相，也就是说，你看啊，我们修的是法华三昧，我们修的是法华三昧，照理讲它是最圆融的，但问题圆融也不一定表示你的心马上跟这个法相应，随你相应，随你的修习，众因缘具足，它也可以依此因缘显发世间善根，这是世间善根，这是下品。种种比较源于事相的众生原始的这一方面，你如果是事无量心的众生原始的原众生的，那你如果你具有这种慧根，就是表示在 法华三昧这个道理你懂得越熟越透彻越相应，你所衍生出来的这种慈悲心会是法源慈的无缘大慈的。你所谓的定里面，从这里面从欲界远离欲界色界，从欲界到色界的这一份定向功德，竟然是由出世间的上上出世间善法次第引申出来，会不会引申世间善薄？照样引申。那为什么？因为你修的是上上法，但你的因缘还为上上，所以如其所如，如其相应的现出来。好，所以这里面呢、啊，当然这些都是举例的，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哦、所以我们大约知道这个升起的道理啊，就是说，其实在修法华三昧，不是光这个忏仪，我就讲说忏仪是智的大师编的，但如何让众由众多因缘成熟，以便你这个法华三昧升起升得起来，知道吧？就是说我给你法华三昧，你没有东西，没有一个阶梯让你成就嘛。那我现在依以经教的方式，我把它编排出一个能让你次第增长，就是让法华三昧能够成熟的，所以这叫做这个忏仪。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随你成就的因缘显现不同的功德，显现不同的功德。好，再过来我们看啊，中品之定根清净啊，清净相者，有诸行者于坐禅时身心安定，觉出入习长短细微，变身毛孔出入无合，因是见身三十六物寥寥分明，发诸禅啊，发诸哎这个喜乐啊，入种种禅定，或见内外身诸不净白骨狼藉，或见这个白骨皎洁分明，厌离世间。这厌离心会在这里出来。那这个厌离心啊，你所以说你看啊，同样一个定法，我们一般来讲这个就在修定知见熟不熟，就在这里就看出来。有些知见，我常讲一句话，就是你的烦恼跟你的愚痴有时候会障解脱，但不障禅定，障解脱不障禅定。所以禅定会不会得？会得。修解脱的时候会不会障碍？会障碍。因为你这个禅定所需要的条件简单，所以你很容易达到，但往上呢，你这个条件就没了。所以有些人烦恼是什么？他会障碍世间的禅，障碍解脱，但不会障碍世间。所以一开始你以为你得禅定没问题，可是没想到当你得禅定的时候，你不知道本质有问题，所以你利用这个禅定要去修解脱法的时候修不上去。为啥？心不清净，你有另外爱着。就像说我很讨厌欲界，但我喜欢色界，所以当我爱着色界的时候，请问你能不能脱离色界的束缚？就不行了嘛。但以世间人来讲，当他是一个好人哦，好道人啊，欲界你看淡泊寡欲啊，不需要欲界，但要色界，觉得住在色界。所以你看他这里面呢，很多这样不净相就出来了。好，见三十六物啊，他是举也是举例哈。这个因是发诸禅定，身心快乐，极然正受，或缘诸法而生慈悲喜舍，这就法缘慈，这法缘慈啊。或缘诸佛微妙智慧种种功德而生三昧，哦，这个就不一样了，这叫观什么法生佛。前面是观什么缘什么相啊？缘佛相好是色相，是观生生佛，生下来的身体的生生佛。那我们要进一步观法生佛，这个就必须功德更强了。所以他能观察上缘诸佛微妙智慧种种功德而生三昧，这就是我们后来念佛的人。现在很多人的念佛念到，我念佛念到很专心，那到下一步呢？下一步走不上去了，因为四项的可以啊，再上一步下一步他没办法。就是说你要是机械性的工作我可以做，抽象性的工作我做不了，因为我们没有抽象经验。 你要我讲具体事项的经验我可以谈，但你要我去描述属于思想性的东西，那种具有更高一层的共向性的抽象性的，有的人就没办法。他的生活必须要源在一个具体东西上，他不容易跳出来。所以你说他念佛念到最后说念佛的法身功德，他法不来啊。你观相可以啊，那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假设我们能从一个某种缘起当中观察这个法不可得，心不可得，那这个不可得的时候，你心依于这个不可得的这种法理的抉择，你放下对世间的攀缘跟计较的心，那这是法。你进一步去了解佛的真正解脱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你在念佛的时候同样念这个法，所以我们经常念佛的时候是把那个法都念进去的，所以在全然皈依佛的时候竟然就皈依那个法啊。所以这里面你看啊，在那个净土论里面就有答案嘛，净土论里面他要观什么，观佛的功德，观菩萨功德，观净土功德，他看是观四相功德，其实他只是举出一个原则，他要你具体而源于这种功德。所以包括净土相啊，你都必须要用一个，你要不要舍净土相，不是要把你都完全打掉，而是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简单来讲我可以看到一个人，就像我有一次到大陆去看到弘一大师的住的地方，我们看到他的那个毛巾比我们家的抹布还脏还破烂了，我们当然连抹布这个都丢掉了，没有人拿这个，他竟然是毛巾。那房间真的够简单了，我想我们大概，所以他一定很轻松了、哦、我想那蟑螂也不地没有什么地方好躲，他们就空空空的没什么东西啊。我们看到是一个旧东西，但我们升起的是一个法的感受，是不是一个是非常质朴的非常亲近的道人，但我们从哪里看呢？从他的眼镜，从他的脸盆，从他的毛巾去看到了。所以有没有要舍这个相？没有啊。但不舍这个相，是不是可以圆他的法？圆这个法。所以后来我们是借这个相升起说，这个你看啊，当你面对一个大德这样的亲近的时候，你心是不是产生这根心，这个跟这法相应的？这不是念法身吗？这个其实很多人念，因为很少达到那里，所以不大会问。可是如果你念到最后，一定会走到这里来。那他更进一步，这是法身，进一步是实相啊。所以经典里讲，就是从身生活观法生活观实相一条路，到最后会讲何谓佛。真佛是什么？还是见缘起啊？见缘起即见啊，见法，见法见如来，还是都走到这里啊？好，那这一点啊，你看啊，如是等种种诸定开发，是名中品定根清净相也。好，那再过来，上品定根清净相者，行者于坐禅中身心安静，心缘世间因路戒法。即觉无常苦空身受心法悉皆不实，色因缘虚假无主，一切诸法不生不灭，犹如虚空身心寂然。就这样，这个时候你看啊，这个跟他只是谈一个结果，但我们现在要回头的是问说，为是什么原因？因为诸法实相是一个法的不二法门，共同诸法实相嘛，是不是？那从以诸法实相的体证当中，我们不是也曾经讲过吗？你当你的心越相应实相的时候，你的功德越广大，越广大，就跟挂碍越美了，自在越广。那你越了解诸法实相的时候，以现前诸法得自在，得融通，得广大神通，是不是都从这里来的？一样。所以我们要谈这些种种的这种因缘啊，你看 我们有的人他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在修持的时候啊，很辛苦。有时候只要一个关键跟他打通了，他的修行可以从下品呢直接就跳中品上品，因为那个内心的纠葛，那一份执取心不能战破这个诸法相的这种因缘啊，让他一直在一个死框框绕，所以他的那个境界不容易跳出来。好，那你如果突然跟他讲说不是如此，包括我们在修法华三昧，所以说我们在讲到修法华三昧，随个人在体会当中能观的那种最重要的法观、法空观，他能不能做到？所以他能做到的，他后头的这些感应相也跟着就不一样，就不一样。啊，所以这还是要练习，那不断去揣摩。好，那这个作用，他到最后你看，他能对身受心法，这属于出世间的了。前面一个是厌离世间，中间是厌离世间啊，那到最后呢，缘生法缘的啊，到最后呢能观这个无常苦空，这都已经出世间法了。前面的还在世间，后来就逐步生出什么出世间功德。那身心虚空寂然，与空无相无愿相应，而生种种诸生禅定。微妙快乐极尽无为，厌离世间，泯念一切，不复盖覆及诸恶法，是名上品定根尽相啊！啊，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原则的提出了啊。这个我想，这跟前面的那个讲戒根的是一样。它中间怎么样？其相众多，不可广说。所以每个人体会的深刻，所以说我们来讲说，掌握到法要，掌握到法要其实是最彻底。你看这中间所有的境界差别都以什么？还是以知见为核心的，以知见为核心，以智慧为核心的。所以他会生出对世间、对出世间的众功德的差异相就会出来。所以当我们不断在现前诸境界啊，佛法的观念一分一分琢磨的时候，其实那个才是我们讲说掌握到修行最核心的原理。但偏偏一般众生没机会接触，一般众生没机会接触，没机会去思维去体验。好，我不会跟大家提吗？如果你知道这一条路是真的路，你就会很跟众生讲说，你会想不是这样的，不要再继续这样，这个没用的。你会有这种一个心情，这样修没用的，继续轮回没用的，执着这个世间没用的，你自己在跳火坑，你自己在追逐自己妄想所生的世间，继续轮回。那有的你难得有这个善根，你就不开你的智慧眼，你继续虽是有善根，但福德因缘尚不具足，继续轮回。啊，有的是你虽有少分，但知见还不纯净，这中间有得几分解脱功德，但还不能具足。啊，就是说跟一层一层，到最后终于有个菩萨接触到菩萨法，可是啊，在末法当中，种种打击、种种障道因缘何其多啊！碰到一个终于有成佛因缘的，想尽办法也要守住这个，这样就是。佛种啊，就这个佛种，哎，好，我们要再来看啊，这个我们大约谈一下啊。此中略这个是上品定根，此则略说中根行者得定根清净相也，相也啊。云何当知上根行者得正之相？所谓慧根清净故，那是上根的，上根是这样，所以还是以慧同色相。你会看到这个道理啊。旧中亦有三品，下品慧根尽相者，于三七日中，若三七日满，若于行坐之中入诸禅定，身忽觉身心如云如影，幻化不实，因是觉心内发，智慧分明，了达诸法，方便巧说，无有障合，通达十二部经，随意解释，难问无智，说法无尽，是下品慧根尽相也。嘿，智大师就是这样。 我们就不容易。但你会发觉这个杂的掌握啊，其实这个道理里面说出什么，他不是三藏十二部，不是他去把它学完，而是他从实际上修行的体验当中看到实际境界。他在这依他所体证的东西，他在解释的时候变成好像在讲自家话，所以你在怎么谈怎么谈怎么谈怎么谈，他都能如实谈，而且巧说方便，无所障合啊。那你说你读多少书，你如果读很多书铁定不会这样讲。为什么？光被这个语词概念就塞死你了。绝对不是，一定真正的东西是依于法要入得此智慧，以此智慧说出你所见的真实意。所以他呢，入禅定忽觉身心如影如影，梦幻不实。这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法的一面真实，他虽然还没究竟，因为下品的嘛，但他已经感受到，就像说我们现在从以实际的观察去体会无常，你在无常的感受上，你会把这个无常的道理谈得很熟悉很彻底，你会从以无常当中发出道理，我知道你的无常观还不是死东西，是你体会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经典里面每个东西如何汇到这个地方，这就产生什么问题，就是说我可以不懂你这个，我没有学过，但你只要跟我定义清楚讲清楚让我能理解的文字，我就跟你讲答案。所以有的人家一定要学学学学学学很多，但他并没有汇通，没有汇通这些的之间反而形成障碍。所以现在我们的学习反而增加很多障碍，不是回归到原来最单纯的道心，从你现前法当中，它只要一门深入，啊，让你尝到真味，那不就够了？为什么啊？真味是共相味啊，都是解脱味啊。得到这个解脱味，我只要有一个善巧处去入于这个法性，我从此以后，从此这个善巧转到其他法门，是不是就通达？原则一样，不是吗？难道原则一样是就你这个层次了啊？更高的你未必看到，但你会看到法的共相，在你这个层次所体会的法的共相，所有依于此层次的法你都没障碍。那这个没障碍里面还有分这个地方解悟和证悟。解悟就是说，就是说你在法理的解说上啊，你虽未必能真正得其真正的味，但这个味道陆续出来会有，只是说你是因为产生圣解的融通，就是说一道理已经是完完全全的通达啊，道理通达，但是不是一定要证道？不一定，也就是以此道理已经融通，但它是不是要实证道呢？未必。但在依于圣解力，对这个道理已经产生如理的思维，是啊，思所成慧啊，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这时候对这个道理融通就产生这样。所以他这个道里面智慧分明，了达诸法法的升起相，所以他等方便巧说无我障合。那所有十二部经啊，随意解释难论无知啊，你什么问可以答？这不是说你跟我讲等一下我去查个资料，等啊，你干脆不用查资料，你跟我讲我自己去查不是就好了。所以我们如果是死学问变成是什么，我们如果是都是用背答案的话，那我想当法师最快的就是读中文系的，那么文字都会了，就是只是看不懂而已啊。哎，可是问题这不是智慧啊，所以如果你只是会帮人家解释文字的话，那不是真智慧啊。说法无智，好，说法无尽，这个叫难问无智，说法无尽，是名下品慧根尽相也。好，中品慧根尽相者，所谓行者于行坐诵念之中，身心寂然，犹如虚空。哦，这时候就已经更实际的，除了在于前面其实也有，因为它是上品，就是说这里面有很多差别性的，我 每个人境界也不一样啊，有时候要把它定说如何如何不大一样啊，因为讲不完，很不容易谈啊。就是说前面他会比较偏重解，但他这个解不是纯粹在文字里面突然自己喏、我懂了这样，也其实不是。换句话就是说，你从文字里面必须，就算你像文字，我们现在在解答文字，但这个文字会帮助你去观察时间。虽然你没有直接体证，但从文字的理解帮助你理解世间的时候，这个体会是一种，还有一种类似实际经验的。那这个实际经验是不是还有境界差别？一个实际的体证跟我这种经验，就像说我们要讲一下，我们看到人世间很多的无常，那我们是不是这种体会是不是真的？不是说看经典的无常吗？是在现实当中有一种无常的苦的感受，对不对？但这个是和你真正证到诸恶观心无常这种真实无常意，是不是还是有点距离？还是有距离。但你要说你刚才这些都是抽象的理论的，也不是，因为你是在现实境里面去感受体会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中间其实有一些差异，就是有的人纯粹是由推理的比量，就是用知识的，但有的人是从道理上听懂，又在现实当中有一些跟现实印证的。那更就近的时候，在现实印证上，他就体会法性的，不是理解而已，不是证解而已，是体证的，后头都是体证的。那所以说，当我们对佛法有所体会的时候，并不是完全用理论。他的圣洁，真正的圣洁，那种不动摇的决定力啊，必须跟现实是搭在一块的。也就是说，你今天跟人家讲无常，你可以把无常的解释、经典资料都讲出来，可是你内心能不能生出无常的那个决定相，未必，不一定，因为你必须从现实生活里面去体验。你让这个道理就跟现实当中去体验，你才会升起那个具体的。你的确是这个，不是纯理论的，不是架空的理论的，是现实的理论的。所以他讲说，他行坐之中入住禅定，忽然觉得他也有这种体验的基础，后来他才能发智慧分明了达诸法。那中根的话，他就更深一层了、他在行坐诵念之中，身心极然，犹如虚空，入诸极定，于正慧中面见普贤菩萨，乘六牙白象，与无量菩萨众耳智围绕，以一切众生所喜见身现其人前。其实这个话都隐藏了很多的道理。以一切众生所喜见身现其人前。就你会见到什么样的普贤菩萨吗？你知道你会见到什么样的普贤菩萨？你见到的普贤菩萨一定是属于你这个人种的，一定属于你现在分别量的。以你现在能分别心的，在这样的清净底下，在这样的染污底下，在这样的条件，如是因缘现这样的相，刚好让你摄受。你绝对不会看到一个是印度的普贤菩萨，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非洲的？你会看到一个亚洲人的那个长相的普贤菩萨？虽然他可能会很亲近，但我想你描述的像啊，会跟你现在的心如其所应啊。但我只是比喻啦、当然他也不会现出这种凡夫相啊。但问题，他的相一定是印尼的分别的。世人以见普贤菩萨故，即得三昧及陀罗尼，其名曰宣陀罗尼。智大师就是这样。智大师以如果他在描述的时候，他突然对于很多法门能产生一个意识。好，你看他怎么说？他虽然没有这样讲，不过我们会发觉他有这样的一个体证的哈体会。百千万亿宣陀罗尼。法音方便陀罗尼，陀罗尼者即是大智慧力，得是大智慧故，诸佛所说一文不忘，通达无合，于一句中通达一切意，一切意说无穷尽。他会产生这种智慧力啊，你不要以为这不可能啊， 你不要以为这不可能，因为 为什么如果我们法相互相障碍，就像方丈似不可能挤那么大的东西进来，唯有你消化通达这些法相，你会得其意，你会看到每个法的升起的方便，因什么因缘所障起来、哦、还是用我的道理，你会算数了，所有的题目拿出来都无障碍，对不对？再怎么样的加减乘除没问题。那这一题你有没有算过？没算过也没关系，你就算拿个新鲜的题目出来，只要是加减乘除与我都无挂碍，就算未见过也可以当作已见过，为什么都没问题啊？啊，你会不会意识其他的法？不用特别意识啊。哦，比如说你金刚经，你懂得金刚经的道理以后，你要讲金刚经怎么讲，每次就拿那一本来讲，不用了。金刚般若的智慧，随生活所处都可以讲金刚经啊，都把金刚法门带入到任何因缘处，显这个道理出来。所以他能意识啊，种种妙方面，种种的法门都能意识不忘，婆罗尼能认识，能受用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华姐说自己的记忆力很差，仓库塞太多垃圾了，被杂乱心、散乱心、种种欲望给掌握住，所以你不定啊，你散乱啊，那些散乱值这个，就像你现在手，我就讲说你手能抓多少东西，充其量就抓两只手满满的嘛，那其他的你就是看着那个就不能动了。那像就是我呢，我只要不止，我什么都可以抓，对不对？啊，抓了就放，放了就抓，要的抓。那你说，你放掉不是没有？我没有再拿，就要就拿就好了。我拿再，我装我那么多东西干什么？笨人就在保管东西，聪明人是在用东西的。用到用完即时，都轻轻松松。我们现在说用也用不到，保管的占你大部分，一年用不到一次啊，结果就要保管一年，那也够笨的吧？那个人就是这样贪到什么都，那么东西很多处理不了，舍掉就处理得了，啊，挂碍舍掉就可以处理得了。好，他就能于一句，所以智者大师，你看啊，九旬谈妙，光一个妙就讲了九十天，啊，他能一句通达一切意啊，说无穷，如虚空中风啊，得如是种种诸智慧门，是名中品慧根尽相也，啊，这是中品。再过来。上品慧根尽相者，行者意啊，与行作诵念之中，身心豁然清净入深禅定。你注意哦，这里面我们刚才都没有特别提到，就是行者与行作诵念之中，能入定呢，能体会呢，可能吗？可能。法相不相应的问题，和我们认为，当然就一般来讲，我还是讲说我并不否定要在定中修，但那是因为你的因缘，而不是法必然如此。所以有人在行坐诵念当中，最重要是这个我很难讲，坐其实当你在打坐，是不是也众分别心在，你会执着什么？执着你的身体嘛，你的屁股嘛，蒲团嘛，那还不是一样分别啊？我站的时候也要分别我的眼睛，那不跟你差不多啊？只是为什么坐比较好坐？因为你相对你现在散乱心，这种心你比较不会躁动啊。如果要论根本的散乱心，你反正植五蕴都是散乱的。所以当一个人能在行坐诵念当中能真正观得实相， 能以实相观察的时候，那你看啊，我们在电视里面看到台风在吹，和电视台风过后，请问你的电视机有没有不一样？电视机在刮台风的时候，你那个电视机有没有一直摇？没有吧，那呢台风完了以后，电视机有没有稍微比较冷静？没有啊，那只是影像就变来变去变来。所以你当投入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电视在演台风的时候，你很紧张，好可怕。看到台风过了又心很安啊，其实电视机还是电视机。好，当你都放下的时候，其实我超越了电视中的影像的时候，我的真正寂然心是不是就等得到？我有没有必须要在等台电视里面的台风停掉才要去安定下来？不需要，只要我跳开这个相对的时候，我是不是就说，电视啊？那我有没有一定要定下来，或是动的时候定下来？没有，我最重要的是我能不能看清楚，我能不能相应这个法？我如果在这个此刻相应法的时候，即便我动，动非动啊，静非静，不是吗？我不一定要在当我观察一切法不可得的时候，反而又掉入一定要静才能静，动不能静。不是，当我能观察一些法性的时候，动不为动，静不为静，很寂然，这时候反而可以起这个相。所以大圣的禅法，有的人啊没经验，对法不了解，才会诽谤，也不是如此的。好，这个身心豁然，清净入身禅定，觉慧分明，心不动摇。这个在法上的安住啊，那所以这个不动摇不是那个心念，就是因为他在法上啊不起法的那种颠倒见，不会被这颠倒见所动摇啊，就安住在这里。于禅定中得见普贤菩萨、释迦多宝、分身世尊及十方佛，得无和大陀罗尼或六根清净，普现色身，开佛之见，入菩萨位，广说如普贤观经中，是名上品慧根清香。这个就是了，这个当然这个只能谈一个六根清净哈啊，这个不是我们在那个传记里面讲说，慧思大师得什么位啊？啊，智者大师得什么位啊？六根清净位啊，或者什么位啊？那智者大师他自己大概也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上。那这是不奇怪，因为他们的确在这个法上，他得到这样的，从法上他知道他有这样的融通，这绝对不是一种奇怪的，和我们现在随便讲不一样。他有实际上从他自己所衍生出来的众功德力里面看到了，就像阿含经里面，阿罗汉他也讲说他有几种解脱，那火他讲完火说他不起光，他就如实说他有众功德，他不是傲慢，他不是起光，他的确如实功德，所以他可以说所以得这种清净，当然这种境界相都必须要我们去体会，只是我在这种讲的时候多少找到他的因果关系，那让我们在这个观察当中啊，看到说，你越了解到这个道理，你这个从于正因缘所现的功德相会有如实的，那就能帮我们减证了啊。此则略说三根行者得正之相差别不同，是三种正相中或有模式相似。若正此法，因善分别，不得其身等心也。就是说，凡正有这种相，对的啦，我有了，你就完了。为什么？欺狂。这个相会不会因为万法唯心呢？你起这样的一个殊胜相，这个殊胜相可以带着病根在里面的。就像我们现在不是有看到真实的东西跟假东西，可是外相看起来一样。那差在哪里？质料不同啊！你的肉眼、你的经验看不到这个东西，你除非用更细的机器啊去分析它，或者以你的肉眼，你根本不知道。可是外相看起来完全一样，那本质呢不同啊。 所以你必须要加以抉择，你不要以为你看到都，因为一般人当以色相在求的时候，就会被色相所欺骗。但我们经常知道说，我们看到一个色相是什么东西，这个跟我之前跟大家提的，你念佛我念佛都是音声，但内容不懂，对，你讲对不起，我讲对不起，对不起都三个字，但一个有诚意，一个没诚意，结果不同，是不是？所以你光只有的人就以相来见，他不知道这个相所代表的意义啊。所以那个蘸茶轮也是啊，蘸茶下去准不准？你看你的身心啊，你说一蘸，身口意都清净，不礼拜，我得比他们好多了，这叫身口意清净。那么刚讲完你就生傲慢，你还有什么身口意清净呢？啊，自己还不懂，你看嘛，我都清净了，你看，这个你看，看你这样晃就知道你很污染，因为那的清净相跟你现实当中，你所以你必须要很细腻。那如果没有的话，最好有善知识。善知识的好处就是说，你忽略了，他直接跟你点出来，那这样帮你佐证，帮你修正。否则的话，要是见也不是很纯熟，你不容易看到你挂碍出来。你容易看到你没挂碍的，或者看到别人挂碍看不到自己，因为你挂碍就障碍你的嘛。那你必须要，你假如你有见，这个见已经存在的一个抉择，有个角度观察，所以知见就是一个抉择力。他给你这个基础以后，你就可以在你身心当中找到一些线索，进一步去分析你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你比较不会做这个模式的。好，我们看啊，是故行者若欲得此大功德利，功德利者，应当三七日中一心精进修前方法，若三七日不得，当复加功，勿得懈息。等于是就是这样一直下去的，所以我打算我要告别乡亲父老啊，对，哪天我那个时候到了，该告别各位乡亲父老，哎，我先听一阵子，好，甚至哎不要还没进，就等着说你们忍耐一下，我下个月就出来了，每天我都单位出来了，不是一般来讲不惜生命。甚至你都不要预估，应该有一种讲说，就像人家那个告生子架没开悟，要就是进去不要出来，一旦出来就是死了跟开悟。哎，以前那个修行这种气魄，对不对？进去到死出来，或是开悟出来，如果没有就是不出来。这种心身心都是不是在欺狂得什么名利，而是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其实也很难做到，但我真的是心向往之呢，心向往之，因为总是必须要，不是一种形式上的，是让自己的身心透过某一种方式慢慢成熟。那现在是不是该做了？现在早就该做了，现在是在观念上、前家庭上要不断不断温热它。你前面都没做，突然要这样做啊，不可能啊。好，有人说哎呀很忙很忙啊，我现在想用功，我给你一个方，给你一个空间，你到最后啊，我们现在，我这样想说要闭关好啊，我向来都很乐意答应，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大概没熬多久，不容易的，这个没相当基础的人啊，哎，有时候我们为什么拒绝？因为反正你也做不来，你只徒扰乱大家而已啊！啊，还有就是让你早做早上心上气上丧失信心。有时候大家忙白忙也就可以，还好了。问题是你一次一次做不成，你因为信心会丧失啊。有时候倒也不是说不给你，而是你现在太早弄没有啊。给你大概有点基础，修，有个味道出来，你会继续。因为一次两次都是想得太简单，就撞一次就弹回来，撞一次回来，到最后撞到最后啊，算了，修行没什么用，这就麻烦了。哎，所以有些修学佛法的态度都越来越沉稳了，很务实的，慢慢从哪些资料应该累积，包括这种观念，我们要修佛法三昧禅一样， 这只是个大笼统的跟大家讲，你有办法的话，你实际上试着在现实生活当中去揣摩着看看，你那个空有相即啊，这种空观你能不能融得进去，你那么内心会不会疑惑，你那么在以这种空观的观察上身心那么安住，是啊，不行问啊，也开始逐步让这个观念到嗯好像可以，那身心上那种懈怠心也减少了，勇猛力也出来了，平常本来念佛念的一下就累了，现在念个一万句两万句五万句十万句都慢慢清淡了，可以可以了，差不多了，也就是哪些条件你看到的时候，其实你越来越能堪忍修行的那种种种苦恼，你对法也升起更强的意乐心，你发觉轻易是不容易动摇的时候来，好，若得藏道罪见见灭，而三昧诸身法门未现在前，啊，欲常行三昧，未必悉依上师法，啊啊，上师法，哎，我们这个时间呢，待会稍微延长一点点，啊，未必依上师法，就是说，你看到你的藏道罪见灭。但诸三这三昧诸身法门啊，功德相还没出，但烦恼慢慢减。其实，其实它是等在那里，它是一直在酝酿嘛。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画色彩，不是一直在涂颜色嘛？可是涂颜色在还没完成的时候，总是样子还不出来嘛。那完成是一就这样完成。但其实要完成的时候要扣透过旁边一直慢慢累积嘛，所以其实功德不是没有，而是你所期待的那个你所定为目标那个结果还没出来，但这个结果的因是不是已经在酝酿了，在酝酿了，但那个你所期待的就叫做你已经在往二楼走，但还没看到二楼的景象啊，你不能说我在一楼等修完了就从一楼咚跳到二楼，没有啊，他是这样爬上来的，哎，所以很多法门还没现前，但你很多障道因缘会退出，那个承受力那个看的那个慢慢会退出，你自己会心里有数的。好，我们不是讲说我常讲的就是，比如说你对这个东西啊产生很强的希望心跟挂碍染着热闹，突然你透过某种佛法的观察又发觉说你不是说到最后下定决心好啦我不要我看那个没用的，那个马上就会把偷偷再带回来，可是你发觉说哎，原来这样啊，没那么大的价值哦，我以为这个就像我不上次讲嘛，很多人送我一些古董啊，不是古董啊，是因为要装饰道场了 啊这个都是过去名家画的或正板桥，那当然这个我们就很怕拿出来，为什么？我被偷了那多少钱啊，对吧？现在都没办法贴，为什么？假的，人家给我们都假的，他也不知道是假的，后来去检查是假的，自从他假的以后我们就很敢挂出来，门不锁都没关系，为什么？反正假的，那因为它是古画，它也是古时候的人仿的，所以它是古的，但假的。假的以后，因为那个价值感全部就不见了。你看到前一刹那、后一刹那，只要跟你讲假的，那个挂碍心就不见了，就这样。所以你会发觉说，你慢慢自己有一种承受烦恼的能力，假的。对，以前怕他丢，怕他死，还要怎么样？还要厨师，现在都没，谁给我说给掉？其实都还值钱呢。我只是比喻啊，因为那个我现在也没用了。那当初人家讲说这些很多话你要什么？我因为我发觉说道场拿来挂还可以啊，我根本没想这些。后来想说哦，这些都不错。我说哦这样啊，结果到最后是假的，没什么。因为过去从古以来到现在都很多仿造的啊，那也好啊，那假的以后就不用挂了， 那我想世间这种那么爱那么爱难以割舍，求不得爱比你又真慧，结果求的也不是真求，爱也不是真爱，都不可爱，求得的东西都是垃圾回收品，你要求干什么？哎，啊，这时候就再也没有求不得苦，为什么不求了？爱没什么好爱的，就急下来，哎，这个障道因缘就停了。我们修行就要靠这个来滋润了。啊，不然你们要靠什么？你刚才读修下下来很苦恼的。嗯，好，如果你还没，你就去修。这个修的时候未必悉依上师法，但取安乐行品中所说之意。所以我就为什么在安乐行啊，安乐行品中里面所说意啊，在日常生活在修，乃至啊到最后怎么样，一心修习即自得六根清净啊。就是依安乐行，你该生活的规范该怎么样？好防护好啊！有时候我们就算说在现实当中必须依以某种方便，但精神不要违背。比如说现在我们如果跟人家说法，就一副很酷像我刚才，你大概也不用说，没人要听了，对不对？谁理你啊？对不对？可是你现在在守护这个，你虽然开始这种方便，但你这整个精神跟他所愿意成，他意义守持这个法所要得的功德，你不能忘失，否则你这个忘失过失就从这里生了。好，这个见十方国啊，或普现色身，开国之见，入菩萨位也。这个就是你还是要努力，三七日不行，继续，因为我们的业障有的很烦恼，尤其像我们这个时候，不是我们在忽略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其实我们现在人如果从佛法的种种观察，障碍相对多。那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也未必。我觉得有的人一念觉醒下来，突然发勇猛心了，虽然是我常讲的，虽然是末法，一念心生啊正法，你可以跟大家处在一个末法时期，但也可以因为你有这种福德因缘，你的精进力感应了对佛法的深刻体验，在此一时马上进入正法。法没有一定的，是你衰才叫做末法，如果你是沿着正法，这就正法。好，我们啊，当知三七日为期，作如上所说，六十而行者啊，六十而行者未教心学菩萨，未能入身三昧，先以四法调伏其心，破众障道罪啊。这个我后来发觉道理都相通。我不是跟人家讲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修，要这样修？不是法一定要这么修，是你障碍中。所以智者当时其实他的智慧很笼统的，他跟你讲的有没有一定要这样修？没有。那为什么还要定？因为你不足，你初学，你要以四法，你现在修空观都不行，所以必须从四相上，要你打坐，要你念佛，要你请圣，什么都跟我来。为什么？这才能借着众因缘左垂右打，把你的形状给打出来，就这样。好，那破众障道罪，哎，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吗？在这里也可以用，就是一个大石头，你一开始就用磨的，你怎么讲怎么磨？你看先砍呐、啊，先用铁锥啊敲打，打出一个大模型，然后再说用更细的工具，到最后才是用磨的磨量。你如果一开始就用磨的，磨的你磨哪的完，磨得完呢？对不对？不可能。所以他就应该以四法调伏其心，这个原理其实大家好好细细品理解啊，这个在我们修学当中它是很重要的。破众障道罪，因此身心清净得法喜位啊。若依一心常即入身三昧，即须废啊，废前所行啊。你看哦，反而到最后要你废掉它。你看，这跟我们持十守规矩的态度是不同。智者大师是很清楚法的升起因缘的。假如你想一心常即入身三昧，你前面的东西事项会障碍啊。 那你如果说那我现在来修这个，你没那个格啦，你还是照步按部就班，因为你的身心从很多的日常生活，你有没有看到，你这也怪，那也怪，这也怪，这时候还需要重重打击，好好敲打，这时候还不能让你一心就这样打坐，为什么会琢磨？琢什么磨？自己妄想磨啦，不是，不要老是怪磨来找你了，这一点我一直在看。我想这个你自己去找魔，还有就是你自己生出颠倒妄想啊，这个才危险啊！啊，那我们再来琢磨琢磨，是你的琢你颠倒见了嘛？你升起一种错误幻想，你生出一种颠倒之见，你有那种心牢产生出来，就是老老实实、牢牢的把你框住，你一辈子都跳不出来。所以在没有相当的之见，你说要修空观。你怎么修啊？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啊。好，那像现在也没有什么善知识好引导，一听得起来自己要修，可以啊，你修看看啊。啊，有一个学生问你问题，他说能不能问？我说尽管问，为什么？因为现在还有人教你，所以你可以大胆假设，尽量问。但如果旁边没人的时候，哈，你小心求证哦。你不要轻易下决定，因为没有人帮你检测。那这个时候你会讲说，我这样的看法好不好？我认为这样的，为什么这样？因为有人在帮你修理啊。所以假如我们现在只是在偶尔一场演讲，你要讲一些方法很难呢，因为你不知道他拿回去修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因为他一离开这个 场合就没有人在检证。你要讲的要懂不懂，透过一两个小时要把空观道理讲清楚，然后我人家就依着这个道理回去修，你不误死人了。后来化解真的很为难，不讲不行，讲了就很容易误解，因为我们都很清楚一个证件要在琢磨层，其实要透过好多角度百般打击。你看你要讲不生不灭，就是不生不灭就是一品啊，那为什么中论要讲27品？那道理前前后不都一样？那以为龙树菩萨吃饱没事干，他为什么讲27品？他不是一开始第一品里面就讲说，其实八部其实就是不生不灭，那你就要关不生不灭，后面就不用关了。那后头总也讲到27品，像我们如果讲第一品，我们要讲多久就下课了？结果你为了讲27品要用多久时间呢？才把它讲完。你以为一个见那么容易成熟？不容易。所以我们有的问的时候去抉择它，没的时候你必须要很谨慎审慎。你这种观念你必须还是透过经教乃至善知识的印证以后啊，慢慢将这个见给确定下来，否则的话你容易琢磨。但我现在讲的是说，你有这种钱家，也有这种能力，你就费这个钱所行，执一安乐行，常号坐禅，观一切法空如实相，不起内外诸过。这个是一个像我们的个性啊，都有时候都是这种悲愤之心啊，对世间其实都还有一种狭义之心啊，这叫笨。你不能舍悲心，不能舍这个大悲心，但绝对不是用世间情，轻易在世间情的里面堕入对错好坏。当然我们从实际的修行菩萨道里面，菩萨还是有他的感性的一面，我们也看到菩萨当有这种心，因为这样的心你会看到菩萨常体菩萨他也在哭啊，是不是？而且他也没放下。我们不要一谈这个，就是这样的菩萨他这个悲心，其实我们要从这个地方看到这个悲的这一部分。那如果你要用更高来讲，他应该舍离这种感性，因为他的悲你没有看到活在掉眼泪的。但你想说以我的境界来讲说常体菩萨不究竟，我们不要，我们是看他的德，他那一份常意念众生苦，展现了菩萨某一种特胜的功德，你要看这一点。 你千万不要看到我们在讲长提菩萨在哭的那个时候，你要讲说你就站在那，哎呀，这个长提菩萨看他也没什么几斤功夫了，我不会一直哭，像我们都不会哭，你是乌贼，你当然不会哭啊。我们现在是要看他的悲心，你现在你没悲心，你有这么资格在讲那个方向？所以我们要不同的菩萨有不同的风格，但这里强调的是那种真实的心。好，舍不起内外诸果，大悲怜悯一切众生，心无间念，即是修三昧也。他有没有一定要依归？没有一定。好，若依前法，则是凡为法。如果你还是依着前面的一个一个一个来，是凡为法，嘿，知道了吧？那这个道理，我们是不是在讲那个念佛的时候，是不是如此？一样不是吗？初学要不要一直打？我会念佛，天天天天一直念念念，冲啊冲啊，一直念，要不要？要。啊，如果久修的不行，久修的不行，这样会乱掉。一直一跪一个一跪，会唱到他跪都不起啊，那个气都没有啊，没有你这，那用完了，身体都已经够虚了，还能修什么？所以我们看，要不要否定他？不能啊，该有的就是对那个他以四法调伏其心功德要，但对九修者他会什么四凡为凡，你看都是智慧的啊。是故行者既得此意，当自以自力斟酌啊，一其所说不可全用。一其所说，就我在这种因缘、不同因缘、不同因缘讲的时候，你不要全部拿来用了，你要自己斟酌。那到底怎么用？讲不完，你自己看啊。因为不可能各个状况不一样，你善善去好好斟酌，去衡量一下，这中间偶尔不当的也可能。但我正如我常讲，开车啊，不是绝对按哪一条线。太左，左到什么叫太左？太左就是会撞到别人，那就太左了。太右，你不用抓那，一定是在路中间，叫大约的不断在调整，不断在调整这个。不要那种死脑筋，你就给我说怎么做，世间能讲那么清楚的吗？可以，我有办法为你讲一条很固定的路，那还是同样的计划，你不要变哦。你这么看，跟我像水泥一样巩固在那里，我就给你一个死路，死的路。可是你是活跳跳的人，我怎么可能给一个不会变动的路？你在进步的时候，路会转啊，一样的道理。所以你要好自斟酌，一其所说不可全用啊。初学之者未能善巧，且依经文用前方法修三昧。初学啊，未能善巧啊，你还是老实一点吧。有没有道理？不错啊。哎，这个延长了将近15分钟，不过当然如果要细讲也可以啦，不过算是大体上也都有谈到了哈。意思如果不容易听得很详细，可以反复再听，那有什么问题可以有机会可以问啦。但至少把这个华华三昧忏义，因为我讲过几遍啦，一直都没办法说好讲，这次算是稍微详细一点。那我们也是应那位法师的邀请啦，因为这个也所以说因缘很难说。我在马来西亚讲，那就讲3天而已，当然讲得很快，他们要听，结果都没录好，所以那个人没录好是故意的，我看，因为他没录好，所以我们现在讲了。不过当初我就有想说，他很长，从细讲一点，其实也说细也不是很细，但如果太多了也避免太繁杂，最主要是那个法的道理，其实我们从其他的道理也都有提过。最重要是能通达最要紧的啊，借这个因缘，我们也把这个课啊，做一个段落。那这个法门其实可以用到其他地方，也都可以，甚至对于我们原来的那种，三昧修持，是慈悲三昧水忏呐、大悲忏呐，其实都同样的法则。好，那我们这次课就到此了啊，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